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四节、十五节，仅有两节的圣经。我们早早，我们啊，或许是可以看到我们荧幕上面的经文。我们同声来念这两节的经文：腓立比书第二章十四、十五节，即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，使你们无可指摘，诚实无伪，在这弯曲被谬的世代。做神无瑕疵的儿女，你们显在这世代中，好像明光照耀。今天看牧师在我们中间正道的题目：明光照耀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明光照耀，在圣经里面，光有几个含义。光的第一个含义是生命，在约翰福音一章四节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这生命不仅有能力，生命是一种力量，神给的生命不仅是力量，而且是善良的力量。如果一个人生命力很强，但是他恶劣，有恶行恶状，那么那个生命是害人的，那就不是圣经讲的生命，那个生命其实是死亡。我们基督徒从神那里来的生命是充满了善良的，像莲花一样出污泥而不染，甚至能够美化那个泥糟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在现在的社会里面，在这罪恶的世界里，甚至在教会里面，在我们个人每个人的身上，我们都还是有这个善恶之争，我们还是有这个灵肉之争，我们还是常常失败，我们常常还是强烈的活出一个邪恶的生命，而邪恶的生命不是生命就是死亡。那么神帮助我们征战，一直到死方休，但是愿我们都能够越来越得胜，良善的生命，思想言语行为都是善良的，能够在我们生活中越来越多显出来，包括在弯曲被谬的世代里，包括我们个人独处的时候。光在圣经中不只是生命，光在圣经中也是真理。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真理，光是真理，那么相对的呢，黑暗、错谬、愚昧、嫉妒，这些不是真理了，这些就是黑暗了。有尼采说，圣经里面他是非常反对基督教的，他说圣经里面只有一句话有意义，那句话就是比拉多的问题。比拉多说什么是真理，然后你在约翰福音看到是比拉多问了什么是真理以后，又没有再等答案就走开了。那么尼采说，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是真理，甚至我们知道真理没有办法表达。在不信主的世界越来越是这样，第一个没有真理，第二个如果有真理人也不能知道，因为太神秘太高级。第三个，如果人知道了真理，少数人知道了，也没有办法传递，都会在传递的过程中失真。第四个，即使他准确的传递了，我也不能准确的接受。总之，真理要就是没有，要就是不能传递，要就是不能接收。我们不这样想，圣经里很清楚告诉我们有真理，而且这个真理虽然我们不能全面的认识，但是多少借着神的恩典还是可以知道，还是可以了解一些真理。如果没有真理，如果我们不能知道真理，各位，我们就没有自由。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。 这些都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有极深的神学意味，也有极实际的生活意味。真理叫我们得释放，叫我们得自由。所以真理，圣经里面讲的真理，我们基督教讲的真理，不只是事实，不只是 fact， 不只是真实，不只是 reality。 我们讲到的 truth 比 fact 比 reality 还要更基础。我们讲的真理，耶稣说我就是真理。事实，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事实不一定叫人得自由的，事实常常是把我们限制住了，事实不一定叫我们得自由，事实也不一定叫我们喜乐。当我们发现我们的老公有外遇，这是一个事实的时候，是很痛苦的。很多人也不愿意面对事实，更不愿意承认真理了。我们今天在这里不去讲那些哲学上的问题，神学上的问题，我只能说，政治上不正确的说，有真理，有客观的真理能够被人认识，那个基础都是不仅是世界上的一些正确的道理说法，而且是因为有上帝，而上帝就是真理，上帝是善良的真理，没有错误，没有愚昧，没有嫉妒，没有真理，没有智慧，没有知识，就是愚昧。各位，在基督教的传统里面，在希腊的哲学里面，都有一种讲法，乍听之下很难接受，就是愚昧是一种罪恶。愚昧怎么是罪恶呢？愚昧怎么是邪恶呢？愚昧也就是笨一点，值得同情。笨，数学做不好，笨，棋下不好，笨，学东西学不会，笨，值得多多的同情啊！怎么你能说愚昧是一种邪恶呢？就是不然，愚昧本身不一定是邪恶。我不知道，我 IQ 差，但是当我们把积淀就沉积来的这些偏见错误放在心里，又绝不肯更改，不肯修正，我觉得那个就危险了。我们需要能够被修正，被更改，我们需要能够，这我想也只能说到最后，说是主的怜悯了，主光照我，看到我过去的错误，我看到我刚才的错误，我看到我所喜欢人的错误，我也看到我不喜欢的事实，包括我们自己有错，包括我们自己不好，这真是需要上帝很大的恩典和力量。我感谢主，我们这里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所有的基督徒，我们都应该对真理的基础是认识的，就是上帝。我们都应该因着圣灵的光照，不是我们 IQ 多好，不是我们知识有多丰富，而是神让我们谦卑地看到他是主。从这件事以后，我们能够越来越进入上帝造世界里面的真理。因此我们也是基本上我们是乐观的。我不知道这个乐观从世人来讲有没有根据，有没有理由。我是一个很悲观的人，但是越活越觉得上帝的真实。你觉得上帝是真实的哦，真的，即使是很黑暗，即使是很丧气的事情，都能够叫你在这么多的黑暗丧气中有盼望。光也是盼望，在黑暗中有一个盼望。保罗常常提醒我们，我觉得圣经里也常常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盼望，真实的盼望是看不见的。人如果盼望那看见的，那就不是真的盼望。圣经里好像也是这样讲。而 很多人看不见的盼望就是我们的上帝。我很同情不信主的人，我们这里应该也有很多的慕道朋友，或者说我们信主多年，但是还是有很多问题。我常常讲，我常常越来越对自己讲，也对别人讲，哇，你能够信这位上帝真是不简单，没有看过，没有听过，没有听他讲过话，没有看过他显灵，没有摸过他，从来就是没有任何对 Dawkins 这样的无神论者没有任何的证据显示他存在，不仅没有直接的存在显过什么，也没有间接的，譬如说留个脚印啊，基督徒觉得很多，非基督徒觉得没有，或者基督徒觉得很多，你看这个世界，是我们从最简单的生物老师到布道会到一些基督徒学者都会说，你看这个世界，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和你所橙色的月亮星宿，就说人算什么，你看这个世界真是有一个上帝，不可能嘛，怎么可能一个猴子在那里乱打打字机可以打出莎士比亚等等，这些例子都很多。我对这些说法我都接受，就是这个世界，你看世界实在太奇妙了，你说就这样没有意义的原子碰撞来的，这机遇实在太小了。我承认上帝存在的可能性非常的大，如果我们客观讲，不存在的可能性非常小。但是我也要说，帮无神论者说一句话，你看受造的世界非常奇妙，是真的，但是你也拿不出丝毫的证据说这些受造物后面有一个造物主。我们看受造的世界很奇妙，所以应该有一个造物主，合理，但是因为从来没有看过他，没有任何的仪器证据显示过他的存在，而且我觉得你永远不可能用什么仪器五官来知道他，除非我们这些信主人将来在天上。所以不信主的人，我很同情你，一方面圣经说你无可推诿，明明可知的，一方面实在我们罪人要去认识上帝不可能的，弟兄姐妹，所以你今天信耶稣信神太奇妙了，而且我们信的跌跌撞撞，你我都是，你我都会碰到信不下去不想信很生气的情形，我们都会碰到，而且一直不会停止的，偶尔就会冒出来，但是我们还是信下去了，我们还是被主保守了，信下去了。我在婚礼的时候常常会讲一件事情，各位姐妹，今天有人介绍一个男孩子给你，说他很优秀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要不要跟他交往啊，考虑啊，往终身大事这方面考虑。各位，我想你一定会说，假如说他在国外或者是暂时不在，你一定会说我要看一看他的照片。你会不会有人跟你讲有一个男孩子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，你要不要嫁给他？不会这么贸然就嫁给他，我们还没有感情哎，我们要有一点来往嘛，交通嘛。可是不仅我们信了一位上帝我们从来没看过，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，唯有在父怀子里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，不仅我们没有看到没有听见没有摸到就信，而且我们没有看到没有摸到没有听到我们就爱他。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，却是爱他。如今虽不得见他，却因信他，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。为什么基督徒会这样？不信主的可能有很强的理由说我们糊涂，但是我们信的人会说，我知道我信的是真的，不是意气用事，不是感情用事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让我一定还是信下去了。我可以跟你讲是什么，圣灵的工作。我们有上帝给我们的恩典，让我们认识上帝，而上帝所发出来的光赐给我们的就是生命，就是善良的生命，就是无穷尽的生命，就是能够让自己喝了不渴也让别人不渴的那个生命。我们是上帝的光照在我们身上，我们也成为照亮世界的明光，因为我们认识真理。我们在碰到不合真理的愚昧、错误、嫉妒和邪恶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有真理而仍然谦卑，如同雅各书3:17说的，我们得到的真理清洁和平，温良柔顺，满有怜悯，多结善果，没有偏见，没有假冒。我特别喜欢温良柔顺和满有怜悯。世界上人如果聪明有智慧，世界上如果人发现了发明了一些很棒的事情，像诺贝尔奖的得主，掌握真理的人，掌握知识的人，掌握学术的人，通常不太会温良柔顺满有怜悯。各位，这是聪明人的通病。聪明人因为聪明，所以对笨人很没有耐心。我是笨人，我没有那个能力，就是最愉快的是学下棋都会被人讥笑，哇，康海昌你真是天才，100步路可以走，都可以走，你就走那个绝对不要走的101步，你有这么笨呢？我看不出来。我们那些聪明的同学在什么因式分解啊这些数学课上的时候，他一看就知道答案怎么做怎么想，我连不到，我从这一步到这一步我想不通，哦，所以我是一个很笨的学生，但是我就是一个很好的老师。因他是一个很好的学生，就是一个很糟的老师，因为他对学生的笨不耐烦，他不愿意，他不能够体会他的笨。我能体会，从这步到这步啊，我没有那么快，这样这样这样，所以这样这样这样，有没有？哦，有，因为我们笨就能够在有聪明智慧得到真理的时候温良柔顺满有怜。各位，信友堂聪明人一定很多，聪明的领导，聪明的老师，有智慧的，给你们喜欢聪明能干的学生，但是也同情愚笨可怜的学生啊，求主怜悯恩待。这类的故事也很多，什么我们小的时候 to serve with love 无爱无私啊，很多真人真事，也有很多编出来的。我们的主是真是一个好老师，求主把他的真理教给我们，给我们生命，使我们有能力去做，而且有生命和真理，我们能够自己不仅是独善其身，兼善天下，帮助人的时候温良柔顺满有怜悯。光是生命，光是真理，光也是爱。约翰一书2:11，凡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。哎呦，这个黑暗有一点像埃及的第9个灾，有惊人的大黑暗， 落到埃及。这黑暗，圣经讲似乎是手摸得到的。今人的大黑暗是亚伯拉罕跟神立约的那一天，有一个很怪的现象，有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们立约的地方，那里可能是表示以色列人会非常受苦，最起码我觉得表示一件事，上帝是光，但是上帝从一个角度来讲也是黑暗，他住在人不能进的大光中，诗篇也讲他以黑暗为藏身之处。你说康牧师这是什么意思？他又是光又是黑，他住在光明中又住在黑暗中，什么意思？在光明中显示他的慈爱真理等等，在黑暗中显示他的深不可测，都是荣耀的，都是美好的，都是该敬拜的，但是神有我们测不透的黑暗，包括我们测不透的带领，让我们觉得很痛苦。神没有转动的影儿，他一定是美善的。当我们在这一切的痛苦艰难中的时候，愿神的爱帮助我们，使我们不在黑暗里面，使我们在黑暗中，圣经说的，在死因幽谷的人看见了大光，不必看见大光，看见了小光，看见了微光，看见了最小一点点的光，像有一句话说，全世界所有的黑暗也没有办法压灭一个最小的亮光。事实上，越黑的地方，越小的光越显得出来。我们感谢主，他是爱，让我们不在黑暗里，让我们不在恨恶、嫉妒、绝望里，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看自己不会黑到一个地步，我们自杀。我没有看过那个电影，不过看过那个电影的一些介绍，单看那个介绍就让我好喜欢这个人，《霸王别姬》，张国荣是不是？哇，他演的真好。你们知道他是跳楼自杀的。在信友堂也有得过忧郁症的弟兄跟我讲，他有次出差住在旅馆，他曾经走到楼顶，他听到有声音跳下去。耶稣也听过这个声音，如果你是神的儿子，跳下去。各位，我们都有活得不耐烦的时候，我看过这样的报告，在最苦的地方，最难生存的地方，没有人想自杀，从来没有。在难民营里，就是人通常想自杀的，其实就是信友堂的弟兄姐妹，吃饱喝足了，我们往往想着觉得不耐烦了，你真的在战火当中的时候，有强盗有凶徒拿枪来扫射的时候，你一定是躺下来躲着。哎呀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有主的光，有主的爱，不要在黑暗里面，不要让极大的黑暗吞灭我们。外面的黑暗再深，主的真理、主的爱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得到安慰，最后我们是有盼望。这我也常常讲，诗篇三十四篇第五节，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。我们有盼望，仰望我们的主，有光光照我们。绝望是黑暗，绝望，没有希望了，没有指望了。而可以说世人不能不走这条路，因为不管我们多么乐观，性向是多么达观，死亡是会把这一切都拿走的。那我们信主的人， 我们知道主的同在，我们就不绝望，因为我们盼望所不见的。这很稀奇啊，保罗说的好像是理所当然，谁还盼望他们所见的呢？但我们若盼望所不见的，就必忍耐等候。你看到一颗钻戒很漂亮，你会想要，你就盼望得到，你盼望你所看到的好东西，你盼望你所听到的好东西。哦，在美国我以前听过，在美国有些就是很便宜的店里都有免费的冰淇淋，你要吃多少有多少。我听到这个我就想，我就盼望。我觉得我们的经验刚好相反，谁还盼望他所不见的呢？其实保罗说所不见的，盼望所不见的，或者是希伯来书说信是未见之事，我觉得都是我们没有的经验。谁还盼望他所见的？我们都盼望所见的嘛。其实保罗讲盼望所不见的，我觉得最简单就是盼望的是上帝，而上帝看不到，上帝摸不到，但是因着圣灵带领我们，我们就有这样的信念在我们心里，我们就有荣光，我们就不活在黑暗里。求主也赦免我凭着感觉看环境，真的生活是越来越多叹息，没有盼望，家庭国家社会没有盼望。你喜欢的人当选了你高兴一下，如果你有点脑子就会发现，怎么差不多嘛，怎么上台下台都差不多。如果我们结婚离婚了，第二任通常也差不多。好，我不是要消极，不是要灰心，我是要说，当我们有上帝的恩典的时候，我们就有上帝的光光照我们，有生命，有真理，有爱，有盼望。在这里他具体的讲光的几个东西，第一个是十二节的顺服。我们在这个世上如同明光照耀，是我们有一个顺服的态度。光是十四节讲的，不发怨言，不起争论。当我们没有怨言争论的时候，我们是世上的光，我们是把明光照耀出来。更重要的就是十七、十八节的喜乐。当我们活出喜乐的生活的时候，我们就把光发出来。不过各位，先不要生气，先不要觉得我讲的偏差。我们要说发怨言有对有错，不是都不能发。错的怨言就是没有信心的怨言，对的怨言就是有信心的怨言。我的个性，我的神学很喜欢凡事用信心来解释一切，这是我的钥匙。有人用约啊，有人用恩典啊，有人用什么，这个人可以有不同的看法。我觉得很多事情用信心来了解可以。什么叫做好的可以允许的怨言？什么叫做好的可以允许的忧愁？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讲的，有至于死的忧愁，有不至于死的忧愁。忧愁有好的有坏的，怨言有好的有坏的，甚至恨恶也有好的有坏的。有信心的都是对的，没有信心都不好。该隐抱怨他的刑罚太重了，这个怨言如果没有信心，他的抱怨很合理，他是汗流满面才能糊口，他每天的生活不知道是血流了 满手，汗流了满身，泪流了满脸才能够吃得饱。每天都是很辛苦，土地是被咒诅，长不出什么东西来，很辛苦。他勉强得到了一点，他献上，而且他是第一个奉献的人。他的奉献 神没有喜悦，神悦纳了亚伯的奉献。亚伯献的是肉，该隐献的是素，所以神是吃肉的。当然不是，神没有喜悦该隐的，该隐愤怒了，神提醒他，他还是愤怒的把他弟弟杀掉了。杀人者死，神没有杀他，神还给他一个记号，不准任何人杀他。神给他的处罚是流放，你要在各个地方流浪。从一个角度来讲，这是休耕啊，也很环保的，这个地方耕种了一下就换到另外一个地方，就换到另外一个地方。但该隐觉得他刑罚过重，也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有觉得委屈倒霉的时候，神不公平的时候，没，我们都会。我还是说，你有信心抱怨是可以的，是好的。你没有信心抱怨，那你就天天都觉得我受伤了，我受侮辱了，我被歧视了，我被虐待伤害了。该隐说我的刑罚过重，他怎么完全没有想到他把他弟弟杀了？他把他弟弟杀了，神没有杀他，还保护他的性命。以色列人也有两次的抱怨，或者说两重的抱怨。在埃及的抱怨，也就是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二章那里讲到的抱怨，他们因为工作苦，他们的小孩被丢在尼罗河里，他们好苦，他们的哀声达到天上，这是好的，神没有愤怒，甚至这个抱怨叫神想起他应该做的事。以色列人在旷野也抱怨，看起来也是合理的。我们看民数记常常会觉得，起码在主日学里常常讲以色列很不聪明，很不感恩，他就常常在抱怨上帝，他们没有吃的，或者吃没有水喝，或者吃的不好吃，他们都抱怨。我也常常讲，各位弟兄姐妹，我非常喜欢吃粽子。星期一我太太给我吃粽子，星期二我太太给我吃粽子，星期三我太太给我吃粽子，星期四我太太给我吃粽子。我非常喜欢吃粽子，我吃到星期六我就要准备离婚了。他们38年吃一样的玛拿，哎，你愿不愿？你会不会想到有葱有姜有蒜的那个肉多么好吃？他们好像很合理，哎，但是我还是说，他们经历过那么多的神迹，他们看过红海分开，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，你领受的多，你就应该知道你能承受的要更多。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怨言不讨主的喜悦，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怨言依行了主做事。我们平常所发的怨言，如果是像诗篇里的诗人或者是先知书里的先知发的怨言，好像耶和华你坐着不理要到几时呢？耶和华我等候你要等到几时呢？耶和华你看恶人的状况你没有看见吗？耶和华你没有听见吗？如果带着信心，神是喜悦的，神是垂听的。我们向神天天的抱怨，神喜悦，如果我们有信心。路加福音18章这个故事我也讲过好多次，有一个寡妇被人欺负，找不义的官伸冤，不义的官不伸冤，寡妇后来天天求，不义的官就帮他伸冤了。耶稣讲的比喻，这些现象我们都了解，这个世界有可怜的寡妇，这我们知道。第二个，这个世界有人真是恶劣，就欺负那些寡妇，欺负那些弱小的，霸凌那些弱小的， 这种真正可恶，但是有。第三个，这个世界上有不好的官，不帮百姓伸冤，不理他们，这也有这种官。最后，虽然这些官不好不理，但是你一天到晚去粘他，一天到晚去拜托他，哎呀，拜托拜托，反正寡妇有的是时间，就一天到晚缠缠缠 nagging 念啊念啊念啊念，念到那个不义的官受不了了，啊，我帮他伸冤好了，因为虽然我不惧怕神，我不敬畏神，也不惧怕世人，但实在太烦了，我就帮你伸冤吧。这四个现象我们都熟悉，我们不懂的是耶稣怎么敢把上帝比作那不义的官。当那个耶稣讲完故事以后，说这个不义的官说，我就帮他伸冤吧，马上话锋一转，你们听着不义之官所说的话，不义之官哦，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，神纵然为他忍了多时，你看到这忍字真是要吐血了。什么理由神要忍多时？什么理由神不早一点替人伸冤？什么理由神不早一点把恶人消灭？什么理由神不早一点擦干我们的眼泪？什么理由？没有理由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不义的官。哎呀，汤姆斯怎么讲出这种离经叛道的话？我们的神全然良善、公义、圣洁，这不是我讲的，这是耶稣讲的。你们听着不义之官所说的话，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，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。什么原因？我们不知道，各位也不要去了，我们不能知道的。那我们怎么办？耶稣讲这比喻不是在讲神不义，那只是把我们的想法讲出来，耶稣在讲说的是他的结论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这世上有信德吗？我不知道为什么翻信德，就是信心，没有信心不求了。所以为什么我们不求了？为什么我们没有信心？因为第一个，你不是寡妇。哇，信友堂都是那个东区的那家百货公司的名字，贵妇。我们不是寡妇，我们有很多资源，我们很能干，祷告上帝上帝不听，我有别的门路，我有别人可以帮忙，我不是寡妇，所以我们不必那么低声下气的向神一直求。第二个，我们没有向神求，因为没有对头整我们，没有我们对付不了的对头整我们，我们在的都是高级的区域，没有人敢整我们。各位，愿你一生都是寡妇，愿我们都是不是寡妇，贵妇，贵妇，愿我们一生都是贵妇，愿我们一生都没有人欺负我们，这是真实的，我也希望这样，你也希望这样。但是如果你必须是一个寡妇才会向上帝求，那么让我们都做寡妇吧。我们不希望有对头整我们，但是如果非要有对头整我们的时候我们才向上帝求，非要病得快死的时候才向上帝求，非要 走投无路的时候才向上帝求，愿神兴起对头吧。我的结论，或者我觉得耶稣的结论，就是求主让所有的贵妇人没有对头，有权有势有享受的人，我们在神面前永远像寡妇一样。 主啊，我的依靠是什么？我有钱有势，聪明智慧，我都使用它，但我依靠的是你。主，我有权有势有能力，我没有病，我没有困难，感谢你，但我依靠的是你。好像我是寡妇一样，好像有人欺负我，我没办法一样。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，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，终究岂不为他伸冤吗？只是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？向神发怨言，主啊，请你救我。有信心就是好的怨言，争论也有对有错。民数记充满了百姓向摩西的争论，这是不应该的。但是犹大书一章三节说要为真道接力的争辩，这是神喜悦的。啊，我们下面讲顺服。顺服，哎呦，一提到顺服大家就头痛，因为我们真是很难顺服。每次一讲到顺服或顺从的时候，大概第一句话就是说是我们顺服，因为圣经上讲太多，我们顺服人的一切制度等等。但是呢，我们是顺服神，不是顺服人。还没开始顺服就说有些我们是不顺服的，我们顺服神。对了对了对了，不过我们该有的顺服是要有，我们需要有个温柔顺服的态度。这里我讲过很多，所以不多讲它。我要讲也是也有错误的顺服。列王记上十二章，耶罗波安做了两只金牛犊要百姓去拜，这就不应该顺服。连我们中国在义和团事件的时候，慈禧下诏全国要对付这些洋鬼子，跟他们作战，两广总督李鸿章复电，此乱命也，粤就是广东不奉诏。这是乱命，乱下命令，广东不服从。我们的顺服是绝对对主顺服，我们相对的顺服其他的权柄。而人际中间的关系，我们要在世上做光做盐，我们要明光照耀，不是只有顺服，还有其他各种同事平等客户之间的关系。而我们在顺服的时候，我们在世上工作的时候都很难，你持什么态度都很难。很多人说，哎，我们这些传道人不食人间烟火，没在世上工作过，都不实际。哦，各位亲爱弟兄姐妹，您来信友堂办公室工作一下，您在行政部工作一下，您在传道部工作一下，很喜乐了。但是很多时候也是含着眼泪带着微笑，很多的艰难。圣经里没有不描述这些艰难，圣经里有描述。我们真是走投无路，无路可走，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，说也不是，闭嘴也不是。我也说过很多次，约瑟对他的女主人就没办法，女主人引诱他，他拒绝，他能拒绝多久？而且他越拒绝人家越引诱，他祷告啊，主啊，求你拦阻主人的妻子引诱我，结果越祷告越不灵，人家引诱越厉害。哦，主啊，他一定要引诱我，他不改变，求你让我坚定哦。各位弟兄们，漂亮的女人引诱你，你能坚定多久呢？哦，主啊，他越来越引诱我了，我快要站不住了。你都不听祷告，请你听这个祷告吧，不要给他机会。大 当然那个波提法的妻子天天在跟尼罗河神求，哦，神啊，求你让我有机会。哎，神听了他的祷告，圣经上说有一天波提法家里一个人都没有，波提法家里的那些仆人的什么应该是成百的，有一天一个人都没有，这真是天作之合，只有约瑟，而且约瑟是从外面进去办公，他吓死，他每天都不敢去，因为他怕那女人吃掉他，不是他怕犯罪，他怕得罪上帝。但是他能怎么样？他能跟波提法讲，波先生，你老婆在引诱我，哈，你算老几啊？你哪根葱啊？可能波提法也知道这个事，但是脸上挂不住嘛。约瑟没办法拒绝，拒绝不了，越拒绝人家越凶，越积极，没办法辞职，没办法告发，留也不是，不留也不是，悲剧或者是不幸一定会发生，果然发生了。大卫呢，他上班也不容易，他老板最早的老板是那群羊，他要对付那些熊和狮子，这个是我们知道他很勇敢也很艰难的事。唉，圣经里也有讲啊，以西结书有讲到说有一些肥羊是很可怕的，肥羊会欺负瘦羊，这个我想在信友堂里面倒不多见，我起码没看见，但是肥羊会不会欺负牧羊人这就很难说了，我们这里也没有肥羊欺负牧人，而且又不太受教，羊是笨的，你要去帮他，他跑掉了，很困难，你要百般千般万般的制止羊的愚蠢，然后告诉他怎么带领他。你听诗篇二十三篇，哦，我虽然行过死荫幽谷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的杖你的竿，那就是常常用杖和竿去打。哎，今天我们手上又没有杖和竿，哦，康牧师要煽动牧者同工，不是，没有没有没有没有，各位，我还要在这里讲道的。那羊很难，很困难，大卫需要受训练，爱这些羊群，带领这些羊群，这不容易的。后来大卫还要学习安抚扫罗，我觉得这些都是神给他的训练，将来能够成为一个好的国王。他需要做一个忠心良善的，但是大卫也做不了。他越忠心良善，打越多胜仗，扫罗越嫉妒。他又不能不忠心良善的打，他能够得到谁的帮助吗？他能得到他最好的朋友约拿单的帮助吗？不能。他能得到公主，就是他太太米甲的帮助？不能，因为国王要杀他。他能得到祭司的帮助吗？不能，祭司也被杀了。各位，我只能讲到这里。我们生活中跟老板、跟同事、跟上司、跟下属、跟父母、跟儿女相处，都有很多艰难，不知道要怎么做，没有路法可以做。如果大卫艰难的话，约拿单更难。他一生最爱的两个人，一个是父亲，一个是朋友，两个人是为仇的，他谁都不能帮。我都觉得约拿单后来可能变一个酒鬼了，天天只能借酒消愁了。当然不是了，我只是在这里想，我如果天天碰到这种事，我最爱的人在那里吵架，我劝架也不是，帮忙也不是，站在哪一边都不是，自杀算了，不能，又不能自杀。我在这里说的就是，求主让我们对上帝有信心，求主帮助我们是顺服上帝的带领，但是我们是积极的，我们是最后讲的，我们是喜乐的。耶稣在离开门徒的时候，在约翰福音讲，我留下我的平安给你们，我留下我的喜乐给你们， 我给的平安没有人能给，也没有人能夺走。我给的喜乐没有人能给，也没有人能夺走。是上帝的爱，上帝的公义让我们得到的。所以保罗在各样的委屈，包括这个冤狱，在腓立比这，在罗马所做的冤狱里面写的信充满了喜乐。各位，我们是得胜的一群，因为主已经得胜了。虽然在世上跌跌撞撞，虽然我们有时候也信不来了，走不下去了，我们继续走下去。你说我信不来了，那就是教会的重要。你信不来了，有爱你的弟兄姐妹为你祷告扶持你，有一天他也会需要你的扶持，如同我需要各位的扶持，各位也需要我的扶持。有点臭没有？求主帮助我们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你的仆人吩咐我们要照样喜乐，与他一同喜乐。主，他在监狱里，他冤枉，他没有说我这里需要更多的毯子，我需要更多的好的食物补品。他说你们要喜乐，跟我一样喜乐。主啊，他说他希望他在基督的日子没有空跑，没有徒劳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在这个世界流了这么多汗，这么多血，这么多泪，没有空跑，也没有徒劳。求主让所有的不幸在我们身上产生的是光，是爱，是温暖，是柔和，是谦卑，是怜悯，是圣洁。因为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，你必成就你的美意。感谢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愿神赐福大家。